迎来到 Beta Finch， 您的人工智能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我是 Alex。 今天与我们一起的是 Jordan， 我们将深入解析 Stryker Corporation 第一季度的财报。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
感谢 Alex， 这是一个相当不寻常的季度。 Stryker 在第一季度遭遇了一次重大的网络攻击，这真的搅乱了他们的业务运营。
是的，这绝对是一个关键的背景。让我们从数字开始讲起。 Stryker 第一季度的有机销售增长仅为 2.4%， 这看起来很糟糕，但如果没有网络攻击的影响，情况会完全不同。
完全同意。调整后每股收益为 2.60 美元，同比下降 8.5%。 但这里有个重要的细节，公司仍然维持了全年指导，这告诉我管理层对他们能够恢复的能力非常有信心。
这正是我想指出的，尽管有这样的困难， Stryker 预期全年有机销售增长 8% 至 9.5%， 调整后每股收益在 14.90 美元至 15.10 美元之间。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第一季度丢失的销售额将在今年剩余的时间内恢复。
让我们分解一下网络攻击的具体影响。根据 CFO Preston Wells 的说法，不同的业务部门受到的影响不同，这很有趣。
确实如此。例如骨科业务，比如 Marco 机器人手术系统，在现场有大量的寄售库存，这意味着即使他们的系统离线，许多手术仍然可以进行，问题只是涉及收入确认的延迟。
相比之下， MedSurg 部分涉及 Acute Care 和 Emergency Care，更依赖于资本设备，这些产品通常是按订单生产的，有更长的旅行周期，当生产停止时，这就变成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正确，而且有些产品可以延期，比如髋关节和膝盖手术，而其他的则无法延期，比如创伤护理。这就是为什么管理层说他们将在第二季度看到收入确认的恢复，但生产补库存的工作会拖延到第三和第四季度。
现在让我们谈谈一些积极的东西。产品创新仍然势头强劲。Kevin Lobo 提到 Marco 在第一季度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安装记录。
是的，即使在网络攻击的阴影下也是如此，而且有几个重要的产品发布即将推出。Marco 肩关节系统将在今年年中在 Marco 4平台上全面推出。 Lobo 指出，来自外科医生的反馈非常积极。
还有其他两个关键产品获得了批准， Pangea 和 LifePak。 Pangea 已经在欧洲获批，这比预期更早，这是一个复杂的创伤产品平台。
Lobo 说，这将在欧洲和全球市场推动高于市场增长率的增长，他们预期这个产品将在2027年甚至2028年继续成为一个增长驱动力。这很令人印象深刻，因为这些是复杂的产品线，上市时间很长。
现在让我们谈谈他们的并购战略。他们宣布了收购 Amplitude Vascular Systems AVS， 这是一个有趣的举措，因为 AVS 是一个临床前期的公司。
这对 Stryker 来说有点不寻常，他们通常会收购已经商业化的公司，但 Lobo 解释说这个空间有所不同， FDA 批准可能在今年年底前就会到来，他们可能在2026年之前就能销售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涉及血管内超声消融，这是外周血管治疗的一个有趣的空间，这与他们之前对 Inari 的收购很好的结合在一起。Inari 提供了急性血栓去除解决方案。
完全同意。实际上，这两个产品将共享相同的销售、呼叫点和医生。Lobo 明确表示，他们将通过现有的外周血管销售团队推广 AVS 的产品。
关于并购，管理层还提到了他们的总体战略，他们用 2.1 倍的总债务相对于 EBITDA 结束了这个季度。这给了他们足够的火力进行额外的收购。
是的， Lobo 说他们对他们的并购管道感到兴奋，并表示应该预期他们在今年剩余的时间和明年会很活跃， 有趣的是，有人问他们是否会探索软组织机器人。
Lobo 对此很坦诚，他说这不是他们必须做的事情，他们不是在捍卫任何业务，但这是一个他们正在评估的有趣的临接领域。他警告说这不是为胆小的人准备的。
他还谈到了国际增长， Striker 在国际市场上有 3.9% 的有机增长，他们看到日本、欧洲、印度和东亚的强劲势头。
他特别提到了日本，说他现在是美国以外的第二大国家，经历了非常高的增长。他还提到了 Pangea 在欧洲的获批。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 Middle East， 尽管伊朗冲突造成了一些温和的影响，但 Lobo 指出他们对沙特阿拉伯等国的长期增长机会仍然持乐观态度。
让我们谈谈利润率。尽管网络攻击造成的困难， Preston Wells 暗示他们期望全年利润率仍将按照他们三年指导的方向发展，即150个基点的改进。
这很重要，因为第一季度调整后总利润率为 63.6%， 同比下降190个基点。但有两个原因，网络攻击造成的制造吸收损失和关税。
关税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Wells 提到他们预期一些通胀压力，尤其是来自油价等地缘政治事件，但他们说他们的采购团队正在主动寻求缓解措施，并且他们有合同来帮助应对这些成本。
现在让我们从投资者的角度讨论这一切意味着什么。第一，管理层对他们的基本面非常有信心，如果没有网络攻击，这会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季度。
第二，产品管道看起来很强劲， Marco 在骨科领域继续领先，新产品如 Pangea 和 LifePak 正在推动增长，并且有 Marco 肩关节、 Marco RPS 和其他即将推出的产品。
第三，他们的并购策略仍在发挥作用， AVS 收购将扩展他们在心血管空间中的存在，他们对软组织机器人等其他临接领域持开放态度。
第四，他们的财务灵活性很强， 2.1 倍的债务相对于 EBITDA 意味着他们有通过收购增长的火力，而且他们维持了全年指导，这表明他们对恢复轨迹有信心。
一个需要留意的风险是供应链的恢复速度，不同的产品段可能需要不同的时间来恢复正常。 Marco 和寄售产品会更快恢复，但 MedSurg 的资本设备可能需要到第三和第四季度。
此外，管理层提到了有利的利率和外汇方面的潜在帮助，他们预期应税优惠率在 15% 至 16% 之间，全年调整后其他收入和支出约为 4.2 亿美元。
总体而言，这是一个被网络攻击打击的季度，但管理层表现出色，他们快速恢复，与客户沟通良好，并维持了他们的全年指导。
而且他们正在执行一项强有力的战略计划，创建 OrthoTech 业务部门，以更好地为骨科客户提供服务，推出令人兴奋的新产品，并通过 AVS 等战略收购进行扩展。
对于投资者来说，关键是要理解第一季度的数字，在网络攻击的背景下，基本的市场需求仍然很强劲，医院资本支出环境稳定，而且 Striker 的产品创新势头和市场地位看起来仍然坚强。
我们将密切关注第二季度的结果，以确认他们的复苏轨迹。管理层暗示第二季度将看到收入确认的主要恢复，但生产补库存工作会更长。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 我是 Alex。
我是 Jordan， 下次再见。
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